面不退啊，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，今天呢想要往前精进，生出这一种啊精进的这一念啊，精进了一个时期，教的精进呢很辛苦啊，没有啊休息啊那么自在，于是乎就不精进了啊，生出这个懒惰的念头来了啊，这个念就退了，行虽然没有退，这个念已经退了。在这个短短几十年的过程中，就退堕的心比这个精进的心就多得不得了，这个念呢就不容易不退。你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昼夜六时啊，都是说法，在那说法，你呀、啊、不会有这个退堕你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的情形。念不退，究竟不退，生到极乐世界得到啊莲华化生啊，任何的时候也不会再退了，不退落到凡夫，不退到二乘啊，也不退落到菩萨，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这四不退。所以啊这个第四这个种利用，就是以往生不退为他的利用。第五，这是判教相，判就是评判。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啊，前面的四重玄义都说明白了，那么第五重玄义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啊，它是属于哪一藏呢？在这个经律论的三藏来讲，它是属于经藏，也就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一种经。这一部经在佛法呀完全都灭了的时候，它在世界上多住100年，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这一部经啊和其他的经典就是有稍稍不同的地方。在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对三乘来讲，这一部经是属于菩萨乘 所度的都是菩萨，都是大乘的根性。那么咱们人知道这个经啊，这五重玄义，七重立体，七种立体，然后呢对这一部经能啊有少少的认识，这是啊在讲经之前讲这个同玄义。有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有请呢这个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摇星这个时候，摇星它和这个浮琴鹰琴不同，秦始皇那个时候叫鹰琴氏，那么那个苻坚的时候呢就叫苻琴，这是摇星的时候就摇琴。在这个苻坚呢，这个时候由这个秦天监呢向苻坚来建议，说是现在应该有大智慧的人呢到中国来帮助这个政府，这个苻坚说这个大智慧人呢，大要就是鸠摩罗什，因为他在印度方面一般人呢都非常崇拜他，因为他有智慧。怎么样有智慧法呢？这个鸠摩罗什啊，他的父亲呢叫鸠摩罗燕，本来是一个丞相的儿子，他也应该呀继续他丞相的位，但是啊他不做丞相了，不做丞相呢就去出家，到各处去寻师访道。那么他这个出家呢不一定是正式出家，就是修行啊，也不一定是出家，也不一定是在家，这么一个人。我们一走啊就走到这个秋瓷国了，这秋瓷国的国王有个妹妹，他这个妹妹就欢喜这个鸠摩罗什他的父亲鸠摩罗燕，就非常欢喜，就对他哥哥讲啊，说他对这个人呢 是特别有一种的爱心。那果秋瓷果王呢，就把他妹妹嫁给这个鸠摩罗燕。嫁给鸠摩罗燕呢，就生了鸠摩罗什。这鸠摩罗什在他的母亲肚里边的时候啊，也就好像这个舍利弗那种情形，帮助他母亲呢辩胜一切的人啊，辩论呢能胜过一切人。当时就有恶罗汉呢说是，哦，这个女人的肚里头啊怀着孕呢，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一个儿子。等到鸠摩罗什生出之后，在七岁的时候，他母亲呢带着他到一个庙里边呢去拜佛。这个鸠摩罗什啊，他仅仅七岁的一个小孩子，把佛前一个鼎啊，这个鼎啊就很重的啊，很重这个鼎，甚至于十岁二十岁的小孩子也拿不动。那么鸠摩罗什啊也没有加思索，把这个鼎拿起来就顶到头上了。顶到头上之后，他就想，哎，我是个小孩子，怎么能拿动这么大一个东西呢？这一想的时候，随着就拿不动这个东西了，这个鼎呢就跌得要地下。由此之后，这个鸠摩罗什啊他就开悟了。悟什么呢？他，哦，这一切唯心造的道理原来如此。我没有加思索的时候，我拿起来这个鼎顶到头上一点都不费力。等到第二年啊，我想这个鼎这么重，我这么是个小孩子怎么可以拿得动呢？随着就拿不动了。由这一个道理来推求啊，就知道这一切唯心造的道理。所以道啊，他就跟他母亲出家了。他母亲出家的时候啊，很费了一点手续。什么手续呢？本来他父亲呢以前是修道，但是啊因为对他太太呀爱的有一种呢深重的爱心，所以呀，就不想修道了。那么他这个太太现在想要修道啊，他也不许可他修道。于是乎啊，鸠摩罗什的母亲呢就绝食，说你不叫我出家修道吗？我也不吃饭了，也不喝水了。那么鸠摩罗燕，不吃饭你就不吃饭，你不喝水你就不喝水，也我总而言之，我不许可你出家。那么第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到了六天上，也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水，啊，也没有啊喝这个居士啊 也没有啊，吃水果，什么都没有吃。嗯，看看就要死了。他的父亲一想啊，不许和你出家，你就要饿死，这个是太危险了。好了，就答应他出家。答应他出家，就请他吃饭。他说不行，你得要请了法师帮我落法之后，我才可以吃东西。我们鸠摩罗宴呢，就请了出家人来帮他落法，然后才有吃的饭。由这一出家之后啊，没有好久就正果了。他正果，这鸠摩罗什啊，也跟着他母亲出家。出家之后啊，一天呢，就诵了很多经，很多的偈颂，他念过一遍。就记得了，再就不会忘了。不像俺们这个人啊，念一次两次三次五次，念了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，楞严咒还背不出呢啊，还要拿着本子来念啊。有的不拿本子念的也念的很多就错了。咱们鸠摩罗什不是，他呀过目不忘，念一遍呢就记住了。因为这样子就有很多这个论师啊，当时这个大论师啊，这个外道的论师就来和他辩论。哦，他把所有这个外道啊，36旁门72左道啊，都给战胜了，所以在印度方面呢，这个罗什法师这个名誉啊就非常高了，人人都崇拜他。因为这样呢，所以苻坚呢他也知道啊，于是乎就派一个大将叫吕光，带着50000的兵马就去攻打这个秋兹国，到那儿想把这个罗什法师给抢来。这个罗什法师啊，就对这个秋兹国王啊讲，这是中国兴兵来呀，不要和他做对敌，他不是想占领我们的国家，他是有所要求，你应该答应他。谁不知他这个舅父啊，这国王也不听他的劝告，于是乎和这个吕光一开战就作战，一战战败了，咱们这国王啊就被吕光给杀了，就把这罗什法师给抢回来。在路上啊，经过个地方啊，晚间就在这住去了。这个地势啊，正在一个山的下边，一个就山谷里边，地势非常洼下。那么罗什法师啊，就因为有他心通啊，他知道这天晚间就会有大水来，他就对吕光讲了，说不要在这地方安营下寨啊，不要在这个地方来住啊，因为这地方有危险。 吕光呢根本就对罗什法师不生信仰，他不相信。哎，一个出家人你怎么懂，怎么可以懂这个排兵布阵呢？这你是一个外行，也就不接受他的建议。谁不知这天晚间呢，山野红了，就山红啊，就是由山里头问出流水，流的很多，又下大雨啊，把这个50,000人马呀淹死了很多。那么跑了一些，由此之后啊，这个吕光知道啊，罗什法师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往前走，走的一个时间呢，他这个父亲呢在国家里边就生了政变了，政变呢就是这政府的改变了，苻坚被人推倒了，这个姚畅来做皇帝了。那么吕光呢也在这个时候啊就不回去了，在半路那儿独立了。等到姚畅做了几年的皇帝，这个又死了，他的儿子姚兴要做皇帝，又派人呢，咱们才把这个罗什法师请回来到中国来，请到中国来呀，就翻译这个经典。当时啊，有800多比丘聚会啊，要一起来翻译经典，所以罗什法师啊，他翻译的经典非常正确的。咱们知道他翻译的经典是正确的，因为他临圆寂的时候，他对大家讲，他说我这一生啊，翻译了很多经典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对不对，不过我所翻译的经典如果对，我圆寂之后你们用火烧的时候，我这个舌头啊不会烧坏的；如果我翻译的不对，我这个经典翻错了，我这个舌头啊也就会烧坏的。那么说完这话之后啊，他圆寂了，圆寂用火一烧，果然呢他的舌头就没有烧坏。由这一点证明呢，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呢是正确的。又有一个证明，在这个唐朝啊，道宣律师问这个天人呢陆玄畅啊，说为什么鸠摩罗什法师他翻译的经典人人呢都欢喜呢，欢喜读他所翻译的经典。那么这个天人陆玄畅就对呀道宣律师说这个罗什法师啊，鸠摩罗什法师啊，他是过去啊七佛的译经师，过去七佛的经典呢都由他来翻译，所以啊他翻译的经典呢是正确的。有这一点证明啊 像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呢，是特别正确。三藏，什么叫三藏呢？三藏就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。经藏就所有一切的经典，律藏就是戒律，论藏就是啊议论。经藏就是啊属于定晓，论藏就属于会晓，律藏就属于律晓、戒晓，对呀、啊，经律论也就是啊戒定慧，这是啊这个三藏法师。什么叫法师呢？法师是以法为师，以佛法呀作为自己的师师父，这也叫一个法师。又有以法施人，以法来呀布施给人，所以这也叫法师。这个法师有这个读诵经典的法师，有受持经典的法师，有书写经典的法师，你就书写经典，这也叫个法师。有讲说的法师，讲经说法的法师，那法师啊这么多种。那么这个法师是谁呢？是鸠摩罗什。鸠摩罗什啊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呀、啊、叫什么呢？叫同寿。同就是啊童子，寿就是长命啊，长寿啊。童子就是个长寿的人，这个说是这个童子啊，他将来一定会活很大的年纪，所以啊这叫童寿。又有一个讲法说，这个童子啊虽然年纪不大，而他的智慧非常大，他的辩才也大，他的德行也大，他的德行道德也大，所以啊这叫童年而有其德，而有这个老年人的德行，所以这叫童寿。义呀、啊、就是从印度文翻译成中文，那么这叫义。现在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就是这一位啊童年而有啊老年人的德行，这个人他翻译。这个艺人呢大概讲解已经，现在是讲这个正文。经的正文呢分出来三份，有序份、正宗份、流通份。序份是叙述啊这个经的大概意思，正宗份呢就是讲到这个经典呢它的 正当的道理。刘同奋呢，是希望后人呢把他推而广之，扩而充之，就像那个水呀流一样，流到任何的地方去，流通奋。这个续奋呢，就好像我们人的一个脑袋一样，一个头。正宗奋呢，就是譬喻我们人呢的一个身体，这个正式的身体。流通奋呢，也譬如我们这个两足能可以啊走路，能可以行动。这个身体呀、啊、里边呢就有五腑六脏的清清楚楚的，那么这个经里边呢也是有种种的道理也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这个续奋、正宗奋、流通奋，每一部经呢都有这三奋。在这个续奋又叫啊经前序，因为它在这个经的前面，所以啊叫经前序。又叫经后序，说经前序又叫经后序，这不是颠倒矛盾吗？既然叫前序，就不能叫后序了啊！这可就是这样子，又叫经前序，又叫经后序啊！咱们叫经后序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说经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一段文。这一段文呢，是这个经家结记经藏的时候，恶难呢和大迦摄，什么大家结记经藏的时候，添上去的，添上这个序，所以又叫经后序。又叫发起序，发起这个经的这个因缘，由此发起。又叫正信序，正信序啊，由这一个序分呢，证明这个经典呢是应该信的，所以又叫经后序。在这个经前这个序分里面呢，具足六种成就。这六种成就啊，第一就是信成就，第二就是文成就，入世啊就是信成就，我闻呢就是文成就，一时呢是识成就，佛呀是主成就，舍卫国呢是奇数记孤独园呢，这是处成就。于大比丘僧1250人聚，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，这是啊众成就。那么由这六种成就，所以这个经典呢是可以相信的。
若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 叫入世呢？入世就是信成就。入世之法就是可信的，不入世之法就是不可信的。所以这个入世啊，就是执法至此。执啊，就是指示你这个佛法，如就是一个静，是就是个动，如才是，不如就不是。什么叫是？没有不是的，就是个是，决定无非就是。什么叫如？如就是，既然不动，这就叫如。那么这个如就是一个真空，是就是个妙有，也就是啊，妙有里边也没离开这个真空，真空也没离开这个妙有，所以这叫空有不二啊，一空一有，非空非有。这种呢法是可信的。那么这个如是我闻这四个字，是啊，所有的佛经一开始都有这四个字。啊，如才是，是才如，要不如也就不是，不是也就不如。啊，这个道理呀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呀，入世之法是可信的。我闻，这个我闻呢，是恶难呢说他亲耳闻的。那恶难正果呀，他本来无我，为什么他还要说我闻呢？啊，这个无我呀，是无我之我。所以呀，恶难说我闻。因为啊，依照世序啊，这个人都有个我，所以恶难呢，虽然没有我，也就啊，随顺世序，随顺这个世人呢，这个道理，说出个我字来。啊，这入世我闻呢，我闻就是闻成就，你要担心。有什么信的呢？就因为有闻才能有信，你要不闻怎么会信呢？你在这个入世我闻呢，这四个字是佛呀将要入涅盘的时候才指示的。在释迦牟尼佛将要入涅盘呢，告诉大家说我呀，于今天半夜的时候就要入涅盘了。恶难一听见佛要入涅盘了，你说他就着了急了，急的什么样子呢？急的就哭起来，就像那个小孩子找妈妈似的。 就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叫妈。这个恶男呢，一边哭一边就叫佛啊，说佛呀，你不要入涅槃喽，你不要把我们都舍弃喽啊，一边哭一边就这么讲。恶男的头脑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家也昏了，不清醒啊，就以哭啊为他的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时候就有一个瞎子出来，这个瞎子可和瞎子不同，他是没有这个肉眼呢，但是有天眼。因为没有肉眼，他就不啊东张西望的看看南望望北啊，没有这么多的妄想。于是乎啊，他心水就很清，心呢很清，他就说啊，尊者，你为什么哭得这个样子啊？恶男说，我为什么佛要入涅槃了，你怎么可以不叫我哭呢？这个没有眼睛这一位尊者就说，哦，你哭能当什么事情呢？现在有事情应该办的，佛就来入涅槃了，那么以后有很多事情怎么样处理，你应该请问佛呀。不难说，请问什么？佛都要入涅槃了，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办的？有什么重要更比这个佛入涅槃的事情更重要啊？这位没有眼睛的尊者，这位尊者是谁呢？就是恶奴隶尊者。恶奴隶他有天眼，他天眼第一。他说呀，这有四种事情啊非常要紧的，你要是不把这个四件事情说明白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不难说，什么四件事情啊？啊，你说了我听一听。这恶奴隶尊者说，第一，这结集经藏这是重要的事情啊。那么在这个经典的一开始应该用什么字呢？不难说，哦，是啊，这件事情很重要啊，这幸亏你告诉我，你要不告诉我，我真想不起来了，现在我把什么也都忘了，就知道佛要入涅槃了啊。这个经典结集经藏经的开始应该用什么文字啊，这个是重要的，应该问啊，这是头一样。第二件呢，这个恶奴隶尊者说，第二件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咱们以佛为师，佛入涅槃了，咱们的师父是谁呢？还要找一个师父啊。恶奴隶说，对对，应该找一个师父，佛入涅槃了，咱们应该再找一个好师父。这你讲的真的太对了。那么第三样呢？啊，恶奴隶尊者说，第三样呢，佛在世的时候， 俺们依佛而住啊，随着佛啊住到一起，佛入涅槃了，我们都住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这个是最要紧的，这个住的地方要没有，那是怎么办呢？怎么用功修道呢？俺们应该啊是找一个住的地方啊。啊，你这件事，这第三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第四件呢？第四件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这个阿性比丘。怎么叫阿性比丘呢？他就啊不守规矩啊，专门呢来捣乱大家修行。你这打坐呢，他就要行，要经行啊，你坐吗？我就走。他把个脚啊走地呀，走路的时候轻轻擦擦，轻轻擦擦啊，叫你大家听着这个声音不能入定啊。譬如人家经行呢，哦，他又到那地方去打坐去啊。你看我打坐比你们都坐的样子也好啊，很快就好像入定了样，好像入定了样，不是真正入定啊。譬如人家拜佛呢，他就要来念经，人家念经嘛，他要来拜佛。总而言之，做出一个特别的样子，和与众不同，这种的样子，这就叫阿性比丘，就是不守规矩。人家大家这样的，他要就要那么样，一定独断独行。他做出来叫大家注意，你看，嚯、哦，他是了不起，他是一个哦，有修行，又有修行，又有啊。总而言之啊，他做出一种特别的样子，就想叫人呢来赞叹，说他是第一，这就叫阿性啊，阿性比。他那个性里边呢，总有一个争强论胜的，好像那个修罗的样子啊。我那个地方一站呢，也把腰岔起来了，怎么样？岔起来腰，你看我多英雄啊！就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与众不同嘛，还要把旁人都打倒了，这种的性情，这叫阿性比。佛住世的时候，阿性比丘啊，佛可以调伏他，佛可以说啊，你不应该这么样的，他可以听佛的教化。那么佛入涅槃，这些个阿性的比丘与阿性的居士又怎么办呢？阿性的居士啊，也就是专门做一个，你看我这个居士比你们这些个居士都第一的，你们都不如我。你看我多发心，人人都没有我这么发心啊。其实怎么样呢？就因为你，所以就没有人发心了啊。你要是啊不这一个特别样子，那发心的人多得很，他就想啊怎么样做一个特别的样子。这怎么办呢？佛入涅槃，这阿性的比丘和阿性的居士和这些阿人要怎么办呢？阿难一想说，哦，这件事情真是更重要，这四件事情都应该问的啊！我现在我就开始问我，于是乎阿难呢，把眼泪也擦干。佛大师就要入涅槃了，俺们现在我有四件的事情想请问世尊，俺们请世尊慈悲答复我。 释迦牟尼佛说，好啊，你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了，也无论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呀、给你解答。啊，若男就说，说佛呀，这一生所说的经典很多很多，将来要结集经藏的，等结集经藏的时候，这个经的前边应该用什么字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，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所有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所说的经典呢，前边呢应该用入世我闻，入世可信之法是我自己听见的，应该用这四个字。若男说，哦，这四个字的放到经的前边，可以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佛住世的时候，我们以佛做我们的师父，佛呀住涅槃，我们又以谁做我们的师父呢？佛应该呀指示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啊应该以大迦摄做师父呢？我说不是，我入涅槃之后啊，你们应该以波罗提木刹做你们的师父。波罗提木刹就是戒律，以戒律啊做你们的师父。所以出家人呢都应该受戒，也就因为佛呀当初指示过，佛不在世的时候就以戒为师，以这个戒律。所有的咱们这一些个比丘都和佛在一起住，现在佛入涅槃了，咱们这一些个比丘应该怎么样住法呢？释迦牟尼佛啊，我入涅槃之后，你们所有的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都应该呀以四念处而住。什么叫四念处呢？四念就是念身、念心、念受、念法，就身受心法，这叫四念处。要啊观身不净，看自己这个身体呀、是个不净的东西，你知道它是不净的东西了，就不会对他生一种啊爱心，不会生一种爱心，就没有所执着，就没有着住，没有着住就是自由了。所以呢，第一要观身不净，第二要观受是苦，你所接受的都是一种苦啊，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就乐受也是一种苦的意思。要观心无常，观这个心呢、念念千变无常的，观法无我，这四念处。 我们对恶性的比丘、恶性的居士和恶性的一般的人应该怎么样呢？若男又请问佛，这恶性比丘、恶性的居士、恶性的一般的人应该怎么样处理呢？佛呀说啊，这个是很简单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怎么样子呢？你就用一个墨宾两个字，墨呀就是不和他说话，宾呢也就是不理他。这个呢也就是啊，你遇到这个恶人、恶性的比丘、恶性的居士、恶人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你用定力来对治他，你不要被他转，他恶你也恶，好像那狗咬人似的，狗咬人他那么狂吠，你也对他狂吠一声，那你也变成狗了。因为啊，这个恶性的人呢，他生来就具足这么一个恶性，你只可以呀，用定力，不管他，这样子呢，他就没有法，所以啊，叫墨宾，这叫墨宾，要用这个方法来对治他。阿难说：“哦，那这果然是很简单，第四个问题把它解决了。”那个入世我闻，佛为什么就叫恶难用这个入世我闻这样的字样呢？因为这个入世我闻呢有几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意外道，意呀就和外道不一样，和它不同。怎么不同法呢？这个外道所有的这个经论一开始啊，他就用有无两个字